结婚怎么结？就是请客嘛，有钱的人到大饭店，没钱的人在路边搭帐篷，有钱的人这个请100桌甚至更多，没钱的人请5桌10桌，请比较少一点，有钱的人请县长市长来致辞，没钱的人请乡长村长来致辞，就是搞面子问题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耶。吃饱了啊，那就是结婚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想，不错哦，还可以走到礼拜堂结婚，还可以走到地毯的那一边去，总是时髦了一点嘛，这个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我说没问题，你说第二个条件吧。这个父母亲说了第二个条件，我的女儿从小就领受了小儿洗礼，当她成年之后再领一次成年洗礼，她今天是基督徒，她一辈子都是基督徒，所以嫁到你们家之后，你一辈子都不能改变她的信仰，你也不能带她到庙里面去拜拜。我不晓得你将来你会不会信耶稣，我们没有那个把握，但是我的女儿你不能改变她的信仰。好聪明的父母亲啊，我到今天才知道这两个条件不是一般人所能谈想出来的，有效啊。当我们两个新人到了礼拜堂的前面，跪在那个地方，牧师主持我们的婚礼，他告诉我们，你们两位听清楚，今天表面上是牧师在为你们主持婚礼，事实上不是，乃是上帝在为你们主持婚礼，所以我讲的话代替上帝问你们的问题，你要是做得到你才可以点头，你要是做不到两个人就走出去，今天的婚礼不算。你要是点了头，就是向上帝立了誓约，你一辈子都要遵守。我当时想，管他的，我先起过门再讲啊。当生米煮成饭的时候，我还怕你飞了。我不是基督徒嘛，但是那个女孩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不讲信用，他讲信用的。当牧师问我，某某人，你要娶某某小姐为妻，你愿意一辈子疼爱她吗？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你会对待她的父母像你的父母一样的好吗？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管你说什么，我通通答应，就是没问题。先娶回家，送入洞房再说了。再问这个新娘，你要嫁给他，你要服侍你的先生一辈子，温柔的服侍你的先生，你愿意吗？你做得到吗？他点头，他的点头是有效果的，他是真的点头，他跟我的不一样。还问了很多，你要孝顺你的公公婆婆，像孝顺你的亲生父母一样，你做得到吗？他点头。牧师问他什么，他都点头，跟我一样，但是两个人可是大不相同。当我们结婚了之后，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脾气还是老样子，还没有改，我仍然会发脾气，仍然会骂人。当我发脾气想要骂人甚至要打人的时候，没那么容易。我的太太一脸笑呵呵的，温温柔柔的，你要打我是吧，给你打。她也不生气，也不用对立的那种表情。我怎么打得下这样的表情嘛？人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而且就算我打下去了，每一拳很可能都打中了棉被啊，暖绵绵的，一点弹性都没，一点那个撞击力都没有。所以这个架是吵不起来的。我们结婚17年多了，我们夫妻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刚开始的那个也都吵不成，到今天我没有脾气了，我的脾气甚至于被我太太感化得 比他更好了。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说明白，这个记录已经17年多了，我要把它继续的保留下去，一直到有一天上帝把我召回去为止。很幸福嘛，干嘛把它打坏了？我一直不晓得自己这么幸福，生活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一天呢、还要经过别人家隔壁邻居的一位太太提醒，才让我醒过来。我是多么的幸福啊！那一天，隔壁的林太太到家里来串门子，遇到我也在客厅里面。我当时刚好渴口，我就跟我太太说：“拜托你，你可不可以帮我端杯茶来？”太太听到了，就到厨房去端了一杯茶。这一杯茶是一半开水，一半冷水，是温温的。我讲一句比较夸口，甚至于几度，太太都知道我喜欢喝多少温度的茶。双手端过来，茶来了，我双手给他接过来，顺便的给他道谢，谢谢。太太也顺便的说不客气。这在我们家是很平常的，即便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帮我端茶、帮我填饭，我都会向他们说谢谢。孩子们也不会忘记回答我不客气。这在我们的基督教家庭里面是一点都不稀罕的稀松平常的小事啊。但是这个小事情听在隔壁的林太太耳朵里面，你知道她有什么样的反应？她抱着肚子笑得半死啊！刘先生啊，刘太太啊，你要笑死人是不是？又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还要谢谢，还要不客气，哎呦，不必了啦。当这个林太太讲完了这个话，我醒过来，对，我忘了，我今天生活在基督教快乐幸福的家庭。我忘了以前我在盖庙的时候，从南到北任何什么样的家庭我没看过、多数的家庭先生都是大男人主义的，要太太端茶是不是？哎，你人啊，帮我端一杯茶来了，口气不是很好的，大有人在。如果你的太太听到了，她也心不甘情不愿的，总是他有给你端了一杯茶来，也许太热了，也许太冷了，他端茶来给你，大茶来了啦，口气也不是顶好，但是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讨了一门不错的太太，他总是有端茶过来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因为我看过很多太太还不是这样子的，当他有理由充足的时候，正在忙碌的时候，你请他端茶是不是？想都不要想，他会回答你，人家现在正忙着，口渴自己去端一下啊。你没得太太端茶来给你喝的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福的了。但是如果你讨了这样的太太，我仍然要恭喜你，他不是不想端来，他是正在忙啊，理由充足啊，你有什么资格怪人家呢？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太太吗？当然有啊，我还碰过这样子的。什么样的太太呢？哎，你是没脚还是没手啊？你自己不会去弄啊？有这样的太太呢？如果是这样的太太，我当然不敢恭喜你了。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因为还有更不好的太太啊。那到底有多坏的太太，你干脆一股脑全部说出来吧。好，刘长老就把最我评分最不好的太太讲出来让你们分享分享。我看过一个太太是这样子讲的，用闽南话讲我才会描写，要不然讲不太像。哎呦呀，啊，不然你这只死老狗啊，哈！哎呦啊，恁天地这个代志啊，都恁做嘛来给你哄台哦。 当你的太太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不敢叫你，我不敢恭喜你了，哎，最好去信耶稣了，看看能不能改变。第一个志愿我做到了，轮到第二个志愿，我当了人家的爸爸了，我很疼爱我的儿女，邻居们大家都很羡慕，常常跟我太太偷偷的讲，嘿，刘太太，你先生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好啊？他跟你的儿女根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他都玩在一起混在一起啊，你的女儿啊，哎呦，把你的先生捏来捏去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你先生就是一脸笑呵呵的，都不会生气啊。我先生就不能这样子，跟我的女儿啊，一天讲没有两句话，好像别人一样，好像不是他亲生的一样，别人很羡慕我们呢。这样子还不够，我用心的爱我的儿女，我用心的教育我的儿女。有一天我们开车到学校，载了孩子放学回家，当经过半路上有一座妈祖庙，我看到那个妈祖庙的外面搭了戏盆子，布袋戏的戏盆子，大概要做戏的样子。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我跟太太商量，太太，我们家的孩子真可怜呢，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从来就没有到庙里面去看过一次布袋戏啊。什么叫做布袋戏？我相信他们不懂。当到了学校去的时候，别的同学在谈论布袋戏，带脚别出风哦，哦等等的这些名称，我相信我们两个儿女一定是嘴巴张得大大，不听不出所以然来。这样吧，宗教是宗教，做戏是做戏，我们今天晚上吃饱了饭，我们带两个孩子到庙里面去，让他们看一看什么叫做布袋戏，让他们增长增长这个见识，好不好？太太认为有道理，就同意了。所以吃饱饭之后，开着车子载着两个孩子直接到庙里面去，准备去看一场布袋戏。当到了庙口的时候，我开车的人嘛，我看得最清楚，当我看到庙里面去，立刻把车子转回头，开得好快，猛踩油门，一路回到家，说不看了。太太问我怎么了，都已经到庙门口，为什么不进去看呢？我偷偷的叫孩子上楼去读书，去看书，然后在楼下偷偷告诉太太，怎么能够让孩子看嘛？我发现那个布袋戏的戏棚下连一个观众都没有。哦，台湾的庙啊，有的人喜欢这样子，他不是请一台戏来做，他有时候喜欢请两台戏来打对台，这样比较精彩。有时候也不一定两台都是布袋戏，他会一台布袋戏，一台歌仔戏，有时候更奇怪的，一台歌仔戏，一台康乐队的现代的在那边比赛。那我当我看到布袋戏的这一个棚子底下连一个观众都没有的时候，往那边看过去，原来所有的观众都到对面那一棚看戏了。那一棚在做什么呢？在做康乐队的，好多好多的女郎啊，在那边表演脱衣舞，全身脱得精光的，在那边酬神。我怎么能让我的儿女去看那种戏呢？所以我当然立刻转回头，没命似的跑回家来了。太太听了以后，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到了庙又转回来。今天啊，台湾的庙宇啊，变质啊，到了这个程度啊，你能说他不邪吗？记得好多年以前，高雄有一座庙是供奉哪吒的，啊，三太子的这个庙，当时已经有在流行请那个康乐队来 酬神，当场跳脱衣舞的。但是那个是好多年以前了，当时的人啊，道德观可能还多少留了一部分，所以有一些老人就议论纷纷，说不行呢，我们年纪大了，看是无所谓了，但是哪吒三太子啊，是个小孩子哎，能让他看这个吗？那怎么办？康乐队都请了，钱也给了，定金也给了，难不成时间到了叫他们走，那另外再约别的那个戏来做啊，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商量一个好办法，他们到了神房里面，把哪吒三太子，不好意思啊，把他转过来，哎，让他看着墙壁，哎，我们老人家看就好了，精彩的我们老人家看，你小孩子看墙壁啊，不好意思啊。有这样的事情，今天他不管了，管你小孩子的神明，管你妈祖婆是女人家，照样在那边偷，照样在那边做，这么奇怪的信仰，好奇怪。我二哥住在台东的卑南乡，他们家隔壁不远处啊，刚好有一座王爷庙。我跟我哥哥有时候谈天的时候啊，我哥哥说，我们那个王爷庙也常常做这种脱衣舞的。我说真的还是假的？刚好他的岳母岳父也坐在客厅，我就跟他们讲，哎，亲哥啊，听说你们的那个庙王爷庙常常演那个脱衣舞，这怎么对呀？这个是神明住的地方，怎么能够用这种方式来酬神呢？你今年啊，你去年啊，还是什么时候，你是当过炉主的啊？炉主啊，他是要负责那一年的这个酬神的活动，他要负责的。所以我问这些亲家跟亲家母，结果他们告诉我说这样子了，不是我爱看啊，是神明爱看啊，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奇怪了，那个王爷公他真的开口跟你说他要看脱衣舞吗？他说王爷公当然不会开口啦，可是那些党机啊，那些被神附身的那些机童啊，他讲的。我说他怎么讲啊？他就这样子啊，我就拜拜啊，拜神明啊，啊，神明啊，今年是轮到我当炉主啊，你今年的生日我准备酬神啊，你到底喜欢看歌仔戏呢，还是喜欢看布袋戏呢，还是喜欢看康乐队表演呢？你好歹给弟子一个明确的表示嘛，让我好准备嘛。结果神明立刻附身啊，在一个鸡童的那个身上，结果那个鸡童就当场跳起来了，今年啊，无论如何啊，我要看那个粉味的啦，粉味的啦，粉味的啦，无粉味的我唔看啦。闽南话粉味的啦，就是要看脱衣舞就对了啦。所以是神明自己要看啦，关我什么事啊？我们不得已只好给他演那个脱衣舞啊。好奇怪的信仰，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才好。我们的信仰，我很高兴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所拜的上帝，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一个爱的化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形象。如果我们今天保留在他刚开始创造我们人类的那个形象的话，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充满的爱心的。可惜人类从始祖开始就被撒旦一步一步的吞走，一步一步的影响，人类一天比不上一天，道德水准一天天的低落下来。当我有了这个爱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的时候，我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住的地方去，延伸到我的社区里面。一个基督徒除了敬拜上帝、信耶稣之外还不够。耶稣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后来他要回到天堂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任务给人类，就是你要到遍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是一个任务。我真的做了，我真的做了。我也可以利用到处传福音的时候多做一点宝石陶，这些艺术也可以多卖一点钱，更富有啊。但是我认为那个富有不是真的富有。我有时候讲话会很狂，会很傲，那是艺术家的特质，但是不会离谱。我常常讲，在台湾啊，我比王永庆还富有，因为王永庆的富有只是钞票比我多而已，但是他有很多部分比我少。他没有一个爱的家庭，我有比他更多爱的家庭，所以我比他富有。我有两个更可爱的儿女，所以我比他更富有。我有我的主，我有我的上帝，我比他更富有。富有不是以钞票来衡量的，还要加上其他的全部加起来来计算的。我也不晓得要用怎么样的话语才能够告诉还没有信主的人赶快来信耶稣。只有一再的见证又见证，恳求又恳求。虽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一大堆，我看他们就像我的亲骨肉一样，因为我们的爸爸同样一个人是上帝，天父阿爸上帝，我们真的是亲骨肉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不愿意那么多的人在外面流浪，我但愿他们早一天回到父母亲的身边来，来认主归宗，来围绕在上帝耶稣基督的桌边，跟他享受天伦之乐。请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你，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你，天父上帝，在你爱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圣所里面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爱。表面上是我在讲，我但愿从我嘴巴出来的话，在经过进入弟兄姐妹的耳朵里面去的当中，半途上，我但愿耶稣基督是你亲自调整过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所听到的是你的话语，不是我的。我是你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工具而已。也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的朋友们都明白，这些话不是出于我的话，乃是出于你的爱。因你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天地之间只有独一的真神，就是您，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朋友，我们衷心盼望您可以从刘明武先生所分享的信仰经历得到帮助。事实上，上帝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并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假如您对基督教信仰还有疑惑的地方，我们鼓励您跟您的朋友讨论，相信他会很乐意与您分享。当然，您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新生命福音专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369-0700 369-0700。另外，这一卷录音带的封面上印有全省各地灵粮堂的电话，欢迎您前往参加聚会。愿上帝赐平安与您。
Thank you.